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
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
已经累了发脾气，就快点去睡觉。
对，我
明明打喷嚏，却逞强不穿外套。时间观念很重要，上学生活都会用到。帮你长高强壮，体力精神胃口好，我也不想一直管爱的碎碎念，我很困扰，每次都先好好沟通，你却假装没听到。坏妈妈坏妈妈坏，
怎么有这种噪
音？平时只是一口为什么不行，电视再看一眼为什么不行？
哦，很重
哇，
完全就是把我儿子昨天的心声。
而且我们在讲说这首歌其实到40几岁妈妈还只会说你要穿衣服，我讲说不要玩着。
有啊，我妈都还在念我。
对
好了，等一下我们要先来欢迎今天的超级大来宾，
儿歌界
第一把交椅
蔡依林，
儿歌界
蔡依林，
儿歌界五月天，对，我们来欢迎谢欣芝老师。
嗨，莉莉好，比秀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欣芝
老师好。我觉得好感动，我整个澎湃到说不出话，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认识谢欣芝老师，真的是我在那个医院的时候，我都还没生，然后我朋友就说好说，哎，你一生我就要带礼物来送你，我第一个礼物就是谢欣芝老师一整套专辑。
我也是，我自己去买的。我没有人送，但是我就自己买到那个，从那个春天里都无疑，然后就这样。
对，我都还不知道我要用什么奶瓶哦，我都还不知道我要喝什么奶粉，我就知道谢欣芝老师，而且我朋友就说他，你一定要听。
对，
我要给你们两个鼓掌一下。超棒的文青妈妈。
不、欸、没有、欸、老师，我跟你讲，你这个不文青，你这个就是很实在。
老师这是流行乐啊。
对，我是流行乐，
你就是儿童界的流行乐。
就是，可是我文青的意思，其实我们这个亲子音乐目前为止还算是很小众，就是你要有注意这一块的、哦、你才会知道
哦。
对，我现在
可是春天底的围到底还有谁没听过
春天底的围？
现在
Everybody，
如果你在听这一集你没有听过春天底的围，
现在去买
去面壁没有啦。对，现在去搜寻它。
就是如果是注重母语的妈妈就会知道、啊、但是如果是家里不讲台语的，他们可能就比较知道幸福孩子在唱歌。
哦，幸福孩子在唱歌也是，對對對，很多幼儿园也都会有放过啊。
对啊，
對，而且老师他们的 CD 很厉害，他们就是
很洗脑。
不是洗脑，就有一张都是双 CD、哦、
对对对对，
然后一个是剧场版，然后一个是那个音乐的、嗯、会有故事，
对，
会有
故事，
对对对对对，旁白那种的。
我真的有从小就听。
对，
你看那时候会想要就是把故事剧带入这个 CD 中，是因为小朋友他们的专注力真的很有限。
对，
那你有时候你如果给他听一整张专辑，如果都是音乐的话，可能第一首第二首听，然后到后面他可能就是
他就飞到了，
他就对飞到，他就是一个背景音乐而已、嗯、那如果 你这个音乐把它当做背景音乐，就失去我们其实想要从歌中告诉小朋友很多我们想要传达的讯息。嗯，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就用故事来串起来。嗯，一方面会为了听歌而去听故事，然后一方面会为了听故事而去听歌，这不管是故事里面想要传达的意思或是歌里面想要传达的意思，他们就可以很有耐心的把他们听完。嗯，对，所以那时候是这样。然后第二张是会出另外一张 CD 的原因，那张就只有全部的歌曲跟那个卡拉版。
卡拉版，对
的原因是因为小朋友重复症很严重那故事剧可能他们会听个20次，但是爸妈就会觉得超烦不想听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换那一张换另外一张，就那个就是救赎爸妈的。然后另外也希望说家长老师可以用这个卡板来使用，因为儿童音乐毕竟目前还没有那么大的资源可以进入 KTV 所以就希望说我们有一个卡拉音乐可以让老师啊家长来使用。对
对啊，我记得我有一阵子唱那个交通工具歌
汽车轮子转呀转，不过这风景很好看。对
哦，本人唱耶。我那时候还被点播妈妈唱捷运那一段，因为他那一段对我还要被这样子恰恰恰被切分段。
真的，而且这一系列真的就是早教，就是
早教是什么，
早就是早期教育，就很多人说什么胎教什么、什么，你没有？
有有有，
因为他们真的是连那个字的意思都还不知道。嗯，他就一直听一直听。我就是對對對，他就是婴儿时期，我就是每天给他听，然后他真的就慢慢的语会啊。嗯，他就出来了。然后因为很多，因为老师刚刚讲那种故事性，然后加上他的那种剧场性的那种声音的一些线索，所以他们真的很容易就把它连在一起。
对，就记得很清楚。而且那个声音，你知道我就是一个音乐麻瓜，但是我听那个配乐，我就觉得哦，好像是真的那个交通工具的声音。
对对对，我们会那个音效会找很有趣的音效，然后我们其实在里面这个专辑里面我们都会用到真实的乐器。就是尽量如果有经费的话，我们会用真的乐器，比如说录真的吉他啦，录真的小提琴声音啊，录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的小朋友的耳朵是需要从小被训练的，那他们如果从小就可以听很优质的声音，包括说如果我们有买那个电脑的合成乐，我们也都是花很多的钱去买那个真的很仿真，仿到就是你几乎听不出来那种。
有老师的专辑，你就是那个质感跟你随便去网络上
找的那一种
真的很多那种
差很多，
很不行。
我其实就是在用大人流行音乐的规格来做给孩子听，因为我们就会有时候我觉得哎、欸，好像我们现在在推大人流行乐，在希望有这个产业把这个产业救起来。
对，
可是不管什么音乐好了，古典乐也好，流行乐也好，可是我觉得小朋友的美感应该是要从小被建立起来的。那可是很少人在关心这一块。
就像我们会想给孩子吃好吃的东西，就是开始吃副食品，比如说买那种什么纯净啊、有机啊，
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什么好的食品给他。
对对对，
可是听音乐这件事情感觉也是应该要从小你会辨认出是好的，或者是这是什么乐器的声音，然后耳朵才会练得起来。
然后
对对
多元化，应该是说现在 AI 技术很厉害啦，它可以做得很仿真，但即便如此，我是觉得说你就是好的音乐，我们的耳朵其实是打像你们一听你就可以知道说品质不一样。
对，
然后感觉不一样。我们的耳朵其实是我们生下来在肚子里面5个月第一个，就是除了我们的嗅觉啊跟触觉之外，他们感受到的五感之一，是很早期很早期的。
没错，
那个
妈妈眼睛都还没有开
始。对，妈妈的羊水声那是第一个音乐声，妈妈讲话呼吸的声音，那也都是对小孩来就是音乐声。听觉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好好的重视他们跟好好的来培养。
嗯
嗯，
对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小孩太幸福了，因为有谢欣子老师
真的
在很坚持做这种东西。
我小时候听那种都罐头音乐，
就是我没有办法。哎，对，我
小时候
我跟音乐无缘，就是可能我都没有听到好的音乐
我们小时候听的东西应该是一样的啦。
对，就很制式的一些，然后有时候也很刻意。
对，
就比如说很刻意的字正腔圆，或很刻意的一些
小朋友的。
但是对，我觉得老师的东西他就是很生活化。 嗯，然后除了刚刚讲就是母语的这个春丽丽的唯一，然后后面老师有做的一些其他的专辑，我也超爱老师那个搭配绘本的点读，就洗手歌啊什么那些，
对对对，宝贝的生活歌，
那时候那也是我训练小孩生活自理其中一个
很有效的一个做法，因为背口诀，
对，
大部分人是背口诀嘛，可是如果把它弄成歌，对不对，
弄成歌，然后老师的歌又好听
又好听，
其实不瞒你们说，为什么会可以写出这些音乐呢，因为我有个11岁的大儿子小花生，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3岁的小米粒，然后这两个小孩其实给我很多很多不同的灵感，
然后怎么说，
那像你们刚刚讲到说的宝贝生活歌那一章，其实就是从我育儿的经验里面来的，因为我的小孩他要让他养成洗手的习惯，所以我就想说好做个洗手的歌，然后他挑食所以我又做了吃饭了，我想说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有在看绘本嘛，那个食物教育的绘本他不是都会讲到我记得我看到几本是有说什么糖的天使还是蛋白质天使还是什么，然后一起来它是一套日本的绘本我记得然后它就是一起来然后做一个乌龙面然后书里面是讲这样的故事，但是小孩就会照着步骤这样做，然后就看到说哦，原来蔬菜是有什么矿物质，然后这样然后我就把那个绘本拿去给我的跟我一起合作的歌词老师看，我说这个绘本可以做这样子，我们可以写一首歌把这样子的元素放在歌里面然后所以才有吃饭的那首歌
原来是这样，这个很有趣耶，
然后包括说像我最近写了一首歌叫做妈妈坏坏那也是跟我儿子吵架冲突中得来的，那个妈妈坏坏的第一个坏是 WHY
为什么
然后坏就是为什么那么坏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是以前我大儿子小花生大概3岁的时候然后你知道3岁的小孩晚上他想睡觉但是他又不去睡，他硬撑着不去睡就很鲁
那每一个小孩应该都有，
他们在玩想要继续玩可能他又已经很累了，对，然后他可能丢什么东西或做什么事情他达不到的时候你要把他抱起来，他就说妈妈不要，我还有我妈妈你坏坏，他说妈妈坏坏就说你坏妈妈这样，我要强行把他抱走要把他弄去睡觉，他说你坏妈妈这样，然后就一边抱着我然后就一边哭坏妈妈这样，我第一次听他讲这个时候我整个心是在淌血，我想说我照顾你照顾的这么辛苦不是辛苦就是我觉得就花很多时间很多心思在跟你相处，然后你怎么会叫我坏妈妈，
这个是妈妈们的点
对，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在那个我的粉专上面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坏妈妈然后那个坏妈妈我其实那一天只是抒发我的心情，第一句我就写说我是一个坏妈妈，我不给你吃你想吃的食物，我一定要你去学滑雪学游泳学什么，然后我一定要你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后面就写说你一边抱着我哭一边叫我坏妈妈，就是你一边抱着我一边叫我坏妈妈然后后面就写了两句说今天如果我不坏以后会变成你很坏那其实那一篇就是我在抒发心情我也没有想到说那几段字而已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就是开始有好多人就是
有同样的感觉，
对，有同样的感觉跟反面的感觉因为就有人说我怎么可以这么限制孩子我怎么我有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啊我怎么以为我小孩是对需要对然后还有人跟我留什么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后来就我想说会就是很多批判的声音，就是支持的声音有然后批评的声音也有那我当然后来就跟他们解释啊，我说是因为不想吃他想吃的是因为他有食物过敏啊那他一定要穿衣服因为他有气喘啊他那个只要太冷他就会给他看嘛
对
肌张力失调一定要运动的嘛
对
那可是这个是我们没有说的理由
对
对所以后来我是又有写了一篇坏妈妈后篇就解释这件事情那就是在这篇文章过后我们公司的我的好伙伴也是写坏妈妈这首歌歌词跟我一起写歌词的我的好伙伴他就说那我们把这首写成一首歌吧哇那这首歌其实我落了很久隔3年才写 亲子的议题本来就不好写、嗯、然后、嗯、你看我写一篇短短的文章就有这么多回应了、嗯、如果我今天把它做成跟流传出去的话，
嗯，我懂，
对，不是就是有对、嗯、所以我们其实我是后来就是没办法，觉得不行，我还是要把它写出来，
就对，挣扎很久，
对，所以今年才有这首歌叫做妈妈坏坏，嗯，对，可以来听一小段，
要好，等一下就把那段剪进去。
对，
因为我真的觉得老师写的非常的
很有感啊，
很有感，
就是马上就是昨天晚上我儿子就这样子。
对啊，我昨天也在经历过一样的，而且老师最近一个韩剧也叫《坏妈妈》，你知道吗？
哎、欸，这个是歌出来我才知道有这个，
超红的，然后也非常感人。你应该还没看，
我还没看，
因为那种会很哭，
我最近真的
很会很哭的，他都不太敢，因为一看的情绪很多。但我那时候看完，我先生也很爱这一部，然后我们就真的觉得他也是。跟老师讲的一样，就是那种坏妈妈的里面的千回百转，就是她也是一个很逼，
谁想要做坏妈妈？
对，没有人想要，但是她其实到最后也跟小孩有很多生命的故事啊，所以我觉得老师刚刚讲这真的是很难讲的，很
就是这当中的界限真的是比较难抓。可是我们作为大人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是百依百顺着孩子，因为他哪知道他吃了会有危险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
对，因为他其实他的年龄跟智慧就还没有到，判断能力也都还没有成熟到，
对，
可以。
所以在某一部分的设限，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未来。那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些说明。那我觉得，像我刚刚听老师那首歌，前面当然是抒发孩子的心情，但是后面，哎，妈妈用比较亲和的角度去把原因说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这要是亲子互动的一个结果，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冲突都会有，可是你要怎么样去
互
动跟修复、
这个、
跟去沟通，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我这几年透过我自己的孩子，然后我的音乐、嗯、我一直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互动，所以我现在儿童音乐、嗯、我现在已经不把我的歌叫做儿童音乐，我都把它叫做亲子音乐，我觉得爸爸妈妈也都要一起听、啊
嗯、
就我写的受众已经不再只限于是儿童，我是觉得哦，爸爸妈妈要一起来。
真的，我自己听老师的歌曲里面其实也是很受感动，当然后面还有一些比较面向妈妈的嘛、嗯、对不 对,
对，
前两年好像在母亲节也有一些给妈妈、
加油妈妈加油，新手妈妈，
对，也是那个时候也是听
疗愈自己
很感人这样子、嗯、对、啊、
可是有的时候就觉得我写那些歌干嘛，因为我写出来我就怀孕，你怀第二胎了，就这样子。
老师你最近要那个叫
老师你这件事情要说出来，你要把它剪下来当 reels， 然后就分发给那个不孕症们当好运棉一样，然后大家来听、
啊、老师你两胎真的差的有点久，心情上有一点需要再重新调整，
有，我想说本来都人生胜利组了
对，都快脱离苦海了，
真的。不过我觉得就是如果是第一个孩子，你永远都是新手妈妈，因为什么事情都是第一次嘛，
第一次，
然后可是本来想说养第二个就会游刃有余，你知道，
嗯，
不一样，两个人的个性完全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每一个孩子你都是新手妈妈，
嗯，
对，
在养育每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对，真的，
老师我好喜欢你这句话哦，真的
都是重新再磨练一次，
真的
好多那个
两位都是二宝妈，我
真的真的，哎、欸，那我先让老师来介绍一下，因为暑假呢、嗯、其实大家真的是很缺可以吹冷气又可以亲子共同享受的东西，请老师来介绍一下他今年暑假推出的节目。
对，我们今年暑假呢推出一个作品，我把它叫做爱唱歌亲子演唱会，那它的名字叫做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地，它其实是以一个音乐剧的概念，但它又是一个演唱会，它跟其他的亲子音乐剧有什么不一样呢、嗯、是我们会希望孩子跟家长再来看这个亲子演唱会之前先唱首我们的歌
啊，当场吗？
没有，
事前、
哦、你要行前教育，
你、
哦、
对，
事前就要把这些歌，
好，现在来，现在大家就要准备了，
这里就要放进那个音乐，
就是行前教育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小朋友呢跟大人一起来 把这些歌复习、嗯、所以我们在我的粉专前一个月我们都会跟大家做心前教育、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大人去看譬如说五月天的演唱会好了，你其实在那当下你在那个演唱会你听到你从小到大听了好多遍的那种歌，然后你就是你不自觉嘴巴就张口会跟着唱，然后几万人在旁边一起唱的那种共鸣、嗯、跟那种合唱的感觉、嗯、其实我想要把那个带给孩子们、嗯、那只有他们先熟悉这些歌曲的时候、嗯、他们才有办法去体会
那个感受
那个感受、嗯、那其实也是有很多没有做功课去的，还好我们的歌唱到副歌唱两遍就可以上口，然后我们现场都还有字幕、哦、所以、哦、就是这些字幕是给爸爸妈妈的，小现场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比
小朋友应该不用，对，
小朋友
直接
会，
小朋友都比爸爸妈妈还会唱、哦、那今年推出的这部戏呢就叫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嗯、那这个魔法讲的是什么魔法呢？它其实不是像什么 Harry Potter 那把什么东西变出来变不见那魔法，它讲的是一个相信自己的魔法、嗯、就是你只要相信自己、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嗯、所以它是一个相信自己的魔法，是一个有勇气的魔法，你只要有勇气自己去跨住那一步、嗯、就有什么事情可以发生，这是在讲这样子的故事。那这个米卡呢它是一只狐獴、嗯、狐獴的英文叫做 Meerkat， 所以我们把这个 Meerkat 的直接把它取名叫做米卡、就是、那它就是在讲这个狐獴家族、嗯、里面呢就是他米卡跟他妈妈叫玛卡、嗯、米卡跟玛卡就是我跟我儿子小花生的原型、哦、所以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在讲我跟我大儿子的故事，然后里面就是有一点点他的个性、嗯、有一点点他平常会说的话不会说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有加，当然因为戏剧我们有加很多我们的想象、嗯、但是之间的冲突啊，他妈妈讲说我要抓狂了、嗯、跟我平常说我要生气了，就是很像你里面有很多对话是平常我跟我儿子会讲的话，所以 我其实每次看排练也好我都是很多触动、嗯、对，
就很多家庭场景的重现，
对对对。但是他其实除了这个亲子剧情之外呢，他也是在讲这个小孩子他怎么样去，他本来从不敢到敢、嗯、跨出他的舒适圈、嗯、然后去尝试不一样的东西、嗯、
这样这很重要耶、欸、
对，
因为他们在学龄前，不管是学龄前、嗯、或者是甚至已经到小学阶段，嗯，很多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要去尝试，
对，
去跨出那个舒适
圈。那因为像我儿子啊，像那个小花生啊，他其实是有肌张力不足的状况、嗯、力不足的孩子特别不喜欢体育活动，
对，
所以只要他一些体育活动啊他会先排斥、嗯、
对啊，
我不知道是因为从小是因为身体有关系还怎么样，或是导致他个性他很常常只要新的东西、嗯、他就先拒绝、嗯、不然就是逃避、嗯、那我这几年其实就是一直在用各种方式去、嗯，像他去上学，我觉得做的最棒就是你那张专辑，就是要去鼓励他去尝试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直到今年也是出了一首歌叫做勇敢试试看，因为我常常就跟小花生讲，我说你如果不试了、嗯、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嗯、你如果连试都不试你怎么知道体验，因为很多时候像打个比方说就连新的食物好了他可能看一眼、嗯、他就说他不吃，嗯嗯，但是你如果没有尝试过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吃，
对
对啊，可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当他跨出那个第一步、嗯、其实就没事了就好了他就敢了、嗯、对啊，所以我把这些元素呢就全部放到这个剧里、哦、
这真的是很妈妈的心路历程、哦、
对，因为我觉得当小孩在抗拒的时候你真的要花很多力气来
鼓励他
去鼓励他说服他，
对， 对，我们家也是，我们家也是气质比较
内向一点，
对
对，内向，
他比较不愿意去尝试新的食物，尤其是新的食物。老师，你刚刚讲这一段，我就是很难。
你儿子不最爱白饭？
对，他只吃白饭。好好，不是，然后
我儿子也是，
就煮白饭就好了。
弟弟，我们家弟弟小米粒是只吃饭，然后哥哥是小时候三岁前是不吃一口饭，只吃面。哦、oh. 对，所以我其实写了很多首关于挑食的歌、嗯、就是因为两个儿子你知道好不容易哥哥已经培养到11岁了他什么东西都吃了哎、嗯、来了一个米粒哦，他的挑食比哥哥还严重、哦、
难怪叫米粒，
他现在吃青菜呢是只要 炒饭里面有一点点绿色的葱都不行哦，他看到绿色的就不行哦。所以我今年又写了一首叫做蔬菜 party 的歌。
等一下，
老师真的充满灵感。
然后戏里面有讲到挑食这件事。
我觉得我需要回去把老师所有的歌曲全部都列出来，然后重新把它放到我们
要做一个那种类似图，有没有？就是你小孩有什么困难、有问题、挑战，来这边这一首，
情绪的话
那边这一首，
然后挑食的话就是这一边。
对，做个图卡，
把我们的课程寄给老师。在一起，
对对对对，我们延伸那个
延伸
除了延伸游戏跟延伸绘本，还有延伸歌曲，
对，一起聆听，
陪你不卡关。
而且其实我觉得是老师的歌有一种魔法，就是真的就是听了，然后他就听会了。我儿子他就是听会了，他就会跟着做。所以我说老师的歌在我这个过程当中帮我很多，是因为这样。
老师就是一个很强的 IP 啊。
那我现在听完之后，听完老师这个历程，难怪他可以感动人心。
因为我深受其害。
真的，老师都懂他那个不做的那个点是什么，
那个美感。尤其刚刚那个坏妈妈那个，就是刚好我儿子现在就六岁要上小学，然后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的，很累了又不睡呀、啊，为什么要穿衣服啊，这些完全那个句子就是仿佛是我儿子在讲。
但你知道吗，这些句子11岁的也都还在讲，所以我们的路还非常的远。
六岁到11岁啊，还有这么久。
没关系，有老师的歌，
有老师陪伴我，
现在放都来得及。
对，现在放，慢慢洗脑他，
慢慢洗脑。
对，
那我也想要问一个老师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觉得老师很特别，是老师一定从小学音乐，然后现在又以一个制作音乐的一个更全观的角度来看待音乐这件事情。我要问这问题是因为我们两个很不一样的成长历程。我家里就是从小逼着我学音乐
、
所以我现在我很讨厌。没有啦，就是我喜欢欣赏音乐，但我
你不喜欢被逼着学一样东西的感觉。
对，我现在 appreciate 我爸妈给我能力欣赏音乐，但我当我回想我要练钢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都是痛苦回忆。所以我现在呢，对我的小孩的，我都完全采取就是我不想要让他上，因为我自己光想我要陪他练那些东西，我就觉得那种痛苦回忆就涌入。但是他就是你自己讲，他就是
我就是。我们就没有这个练钢琴的环境或者是学乐器，可是我们一路就是你知道班上那些第一名的女生
穿得
漂
亮
亮
的
公主都会一两个乐器。然后我们我最喜欢讲的故事就是我们是同高中的，然后那个时候不是乐队还是什么来找人，然后问说会钢琴的举手，然后我就看到全班都举手了，只有我不会钢琴这样子。所以这个历程呢，我就会一直很想要说我要去学钢琴这样子。
对，
所以我就让我儿子去学钢琴。
对。那我相信因为我们有一个妈妈社群2000多个人，有时候大家也会来七嘴八舌来讨论说到底要该不该给小孩学音乐，然后你给他学就是我们这个年代跟以前那个年代我们到底要调整什么心态。对，就想要问问看老师。
其实呢，就是要不要让小朋友去学音乐这件事，真的要调整的确是我们做家长的心态。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第一个问题要先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让小孩学？你让他学是因为你觉得你想要让他有享受音乐的能力，因为学乐器他就是一个可以享受音乐的人。像米秀刚刚讲的OK， 虽然练琴的那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好，但是练琴的过程这个等一下我再慢慢的继续吸收。另外就是说，还是你为了成就自己的梦想而让他去学，那如果你是因为成就自己的梦想而让他去学的话，你如果把自己的期望或是自己的失去的东西没有东西全部要加在他身上，然后导致让他觉得压力很大，那这样其实就会可能就会变成 Michelle 这样，他就会不喜欢。对。但是如果你只是让他有享受音乐的能力，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把他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互动或是很好的亲子参与的东西。我常常就是做一个比喻给我的学钢琴的我的学生们，我常跟他讲我说你们想象啊，这是通常到来给我上课的第一天，我都会给家长跟小孩有一个 interview。 哦、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其实我的哲学，我的教学哲学，我希望来跟我上课的小孩他们都会有享受音乐的能力、嗯、就是 the ability to enjoy music、嗯、OK， 那什么叫做享受音乐的能力呢？就是你弹琴它就是一种媒介，好、嗯哦，借由弹琴，然后你知道和弦，你享受这个节奏，然后知道这个音律跟音感，然后导致你有这个技巧，你会看谱、嗯、到你技术成熟了之后，你可以听到音乐，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这样子，就是想喜欢的你就弹出来，心情不好你就把音乐钢琴乱敲什么，那对小朋友来讲就是一种抒发，这是到大了之后、嗯嗯、但是在这个过程我就跟他们讲这个过程，尤其是练琴的过程，绝对不会是有开心的时候，因为学乐器这个东西你就是要经过反复的练习而去达到熟练度、嗯、那你达到熟练度的这个过程，如果小，因为小朋友他们专注力一定不够嘛，
对啊
对啊，那如果专注力不够他一下就要放弃的时候，其实就是取决于家长的态度，
对，但是要逼他嘛、
就是、我在讲，我就举一个例，我刚刚那个例子还没有讲完，不是要逼他、嗯、你想想看嘛，我常常跟我的小朋友讲，你想想看你去滑雪，
嗯，好，
我们讲想象去滑雪，虽然这个在台湾可能
比较难
去体会，但因为 我那边的孩子他们都有学过滑雪或是任何的球类运动，
嗯，
我说你去滑雪，然后一开始不是就会一直摔一直摔吗？可是你还是会觉得从山上冲到山下、嗯、那个
爽感
快度很爽、嗯、你就会继续的想要去学、嗯、那等到你终于学会了之后、嗯、你从山上冲下来、嗯、你不是就很开心的去enjoy这件事情，那虽然这个过程非常练琴过程非常难，但是其实这个过程我们是可以想方法把它变得很简单，或是把它变得很有趣，因为这个练琴的过程呢， 它其实是一个练习习惯的养成、
oh.
就是说像 我大儿子小花生，他其实从五岁开始学琴，你说我没有每天在那边盯着他练琴吗？其实有，可是呢我们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像一开始前三年我就是都陪在他旁边，可是我们也不要求他你一定要做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怎么样、嗯、我儿子通常就是你弹五遍、哦、五遍完就好
哦
okay?
OK，
我也不要求说这是短程目标，小朋友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做得到、
嗯、
但是你不要说 OK 一个星期上一次课，然后你上课前一天弹五遍，那当然就没有效，因为小朋友他们需要就是熟悉这个乐器，这个手指的熟练度是要靠每天不断的持续，所以你每天持续五遍总比你一星期上课前弹一小时来的有用、
嗯嗯、
对，那、嗯、这样他们就不会忘记嘛，随着小朋友可能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次数就可以慢慢增加，然后他像花生，我刚刚出门前他还在练钢琴啦、啊、而且他今天就是跟我说妈妈我现在要练一个小时了，我就说哦好，
自发的、哦、
加油，不是自发，钢琴老师规定
哦。
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计时器，然后他就坐着，然后这一个小时他就在琴房里面，我也不管他、
嗯、
但是他就知道他要去练，然后他每天就会自己去练、嗯、可是这个是从五岁到现在我们就把他这个练琴的习惯培养出来，然后甚至他现在会因为学校，因为他现在就是谈到他自己有兴趣了、
嗯、
这个兴趣就是慢慢培养出来，当然我们中间当然就是他喜欢圣诞节歌曲我们就会一起 去弄，他喜欢迪士尼的歌我们就会一起去弄这样、嗯、可是他现在就会自己时间到、嗯、好我今天就是要练琴，时间到他就去练、
嗯、
然后像刚刚出来也是因为这几天刚回台湾、
嗯、
然后他就是可能几天没有练，然后就手指开始什么是弹一弹就生气，那边捶钢琴什么
就真的会生疏、哦、
对他就会生疏，那他生疏他就捶钢琴他就生气、
哦、
然后我就不理他，因为我就在做我的事情嘛、嗯、可是他就自己在那边生完气、嗯、生完气之后就开始弹，然后我下来的时候他看到说哦，妈妈你要走了，我说对好我要走了拜拜你继续哦
所以你也不会就去介入这个对不对？
我觉得老师这个过程
应该是说慢慢放、
嗯、
对，就是他一开始像米歇尔，如果你的小孩要学，那你一开始他当然你要看着他有没有对，
嗯，
那如果你自己知道的话你可能就是陪伴他对，然后像我小花生很小的时候他很喜欢我陪他练琴，是因为我会陪他一起唱歌 哦，对，他会觉得说你是在陪伴他，
对，
这很重要。
但是你不是一直指责他说你这个谈不对，你这个谈不对，谈不对。其实这个谈不对这件事情，你可以引导说，哎，妈妈觉得这边怪怪的，你觉得呢，或什么的，你让他自己去想。嗯，但是你不是一直指责他，他要的是一个陪他恋情的妈妈，他不是要一个是跟他吵架的妈妈。
真的，老师这一段真的是，老师你真的
有，你有这个心情？
有有有有，我就是音乐麻瓜嘛。其实我只会右手，我左手就是现在跟着我儿子一起学的。
对啊，所以陪伴他一起学，他就觉得哎，妈妈有在参与我这件事。
对，老师
你也知道很难那种感觉吧？就是我说那个小孩就会觉得妈妈也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就是我陪他一起练嘛，就比如说他在练那个谱，然后我就看，然后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这几个音听起来怪怪的？我可能没有那么快，我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琴键对的那个，这我不行嘛。然后，但是我听你就听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东西没有顺，没有在一个顺你。
对。
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修旧鬼啊，我们家讲台语的，我说你修旧鬼，我弹弹看，我试试看这样子。”对，我们会有这样的过程。
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哎，妈妈也是有在参与我。
老师前面讲的那个。那个妈妈参与我或者是陪伴我的那个过程的感觉，我这里就会感受到非常深刻。而且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 doing, being, becoming, belonging。他最后现在11岁嘛，他有一个 becoming 跟 belonging 的，他是在这个音乐的群体里面，他很有那个归属感。他虽然被规定一个小时很美颂，可是他还是愿意去做。
而且他很有趣哦，他是学校现在就是因为他们学校有时候会有一些，也不是说表演，就是说中午他们学校会高年级会煮餐给低年级吃，然后他就会跟校长说哎，那大家吃饭的时候我来弹琴给大家听。他就为了这个，然后他在家就特别去练这个东西。
哦，他还特别练适合，
对，适合午餐的音乐这样子。
你看他这个 belonging 跟这个自我效能感就真的就出来了耶。哦，老师真的这一路真的用心。
但是我真的就是没有太，因为其实也曾经就像米秀讲，那我有曾经就会觉得，因为你知道老师魂会上升，我就会觉得说
对老师，
啊，
你
为什么节奏弹不对，你为什么这边怎么，那你会很你会就是按捺不住，很想要去，
哦，你们会的人会改优，对不对？
你会想要去，对，你会想要去指导他。为什么你这边就你竟弹了5次了，他的音就是弹错，你为什么不改下来？
为什么要重复的错？
这好像是我这个麻瓜妈妈不会感受到的地方。
对，所以可是后来那个就是那个我他的钢琴老师，当然就是他姑姑，我大姐，他说你就不要理他，我说他练琴的时候你就让他自己练，你不要在旁边陪了。然后有时候就是他怎么弹完，然后我还是会忍不住，我说你刚刚好像怎么样这样，然后我就看着说你怎么知道。我说妈妈好歹也是个音乐老师。
妈妈已经第几小节第几个音符她都知道，她
只是
不想
要讲。你是不是不太认识我是谁？
妈妈是忍很久了，只能就是到最后跟你讲这句话。
哦，欸，可是我觉得刚刚这整个心法通用于所有事情，
所有学习。
就是一开始啦，不要给他们定义太长的目标，你要
先切
小块，你要记得先小块。我现在讲的都是幼儿，因为其实人在学任何东西，他们的self motivation 就是自我启发，其实在青少年之后才会开始。所以假设你的小孩是青少年，跟你说他想要学一个乐器，他这人就会自己很主动去学，
主动性。
可是在那之前，没有小孩可以主动去做任何事情，这个时候陪伴就真的很重要。然后也要记得，小孩的专注力真的一开始对没有那么长，你要循序渐进的去把他的这个练琴习惯去培养起来。对，
哦，我今天获得很大的 comfort。 觉得哇，那个压力有舒，因为我就让我小孩学嘛，然后一开始其实我压力很大。
就是，你压力是在哪？
因为老师给了很多作业。
所以你的压力来自于你觉得对老师有点难交代。
对，
如果没有达到，
对，我自己对老师就会，我是那种就是功课一定要交完的那一种。
但这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个其实我的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做这个东西。
做什么？
学是什么？
就是学音乐家长跟老师跟小孩之间的关系。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难。
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其实有时候 家长跟老师应该是要双向沟通的，可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老师说什么家长就听，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循环，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就会像你觉得老师给的功课太多，其实你可以跟老师说我们可不可以少几首，我陪着小孩一起练完或什么，
点头如捣蒜，
老师我们相见恨晚
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是长久以来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表达嘛，
对
你就觉得因为 你觉得你因为你觉得你是音乐麻瓜，所以你不想要对专业有意见，
对对对对对，
可是问题是老师不知道你们念不来，你的压力很大，
对对对对，
可是你当学一个东西他有压力的时候，你的学习的效果他其实就不是那么好，而且你无形中会把你的压力你的焦虑转嫁给小孩，
对，
那我们想要让他享受音乐的能力呢，
对对
很难，
回到最初的刚刚讲的、
相见恨晚，真的
这就是回到老师为什么要做这些亲子
音乐，
对音乐，
对，
就家长你绝对不要一直把这个音乐一个高高好像高高
在
上，
就是他是高高在上，
对，
我现在这几年一直要把它拉下来，就是它是可以融入生活中的，然后包括就是刚刚米雪有讲，你说你小时候被逼着练，所以你现在想说小孩不一定要学，对，他不一定要学，但是他可以听音乐啊、他可以唱歌啊、就是你要他享受音乐，我刚说的弹钢琴他只是媒介之一，你唱歌啊，唱歌又不用钱对
对，听音乐跳舞，
听音乐跳舞 啊跳舞律动，这些都是享受音乐的能力啊、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我后来就是一开始纯影都无音，然后幸福孩子爱唱歌，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是没有所谓的这个演唱会，是有那个叫做代唱活动、我就是去应该是说去示范给家长看，说
带着玩
怎么样带着玩，对，他可以把音乐教育的一些理论融到歌曲里面，他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怎么律动，可以怎么跳舞、甚至有什么衍生的活动、就像我们这次讲到的，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坏妈妈这首歌、你其实就可以跟小孩讨论很久，
对，
然后讲到蔬菜 party 你们就可以去认识那个蔬菜，然后去吃吃看、然后一起做那个蔬菜的料理之类的，这些其实从歌曲里面你是可以把它带入你的生活中，他真的就是刚刚米秀有讲到，他不是音乐，他应该是跟我们人生活在一起，他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是受过就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教育，我小时候是古典乐全古典，而且我们那时候在
我懂，我以前也是，
我们那时候在学校是不能听，我念音乐班嘛，所以我那时候是我们不能听流行乐，对，
我跟你讲，古典乐老师会很觉得流行乐不是个乐，
没有，不是现在的，现在古典乐现在不是这样，
以前
我们那个时代，他们讲说什么靡靡之音还什么之类的，对，可是你知道上场政策下有对策，不准听不准听，我们告诉我们全班在那个远足整个音乐班都满在唱七匹狼唱张雨生对啊，我还记得我们全班同学就是在跳在那个游览车的沙发上面，我们是去古典乐的巡回演奏哦，但我们在车上就是在唱流行音乐
可是这个真的对就挡不了，就是
所以音乐就是音乐，不管它的风格如何它就是好听，你喜不喜欢它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嘛，所以我自己就一直觉得说我想要打破这个界限，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的流行音乐里面也会有混古典乐，就是这样，因为与其你把古典乐放在高高的地方，你把它融到我们的儿歌里面去，然后呢让小朋友听唱熟练之后，哎，某一天他知道这是古典乐，他也许又回过头来去听整首曲子，这就是一个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衍生活动，对啊，
对，我觉得老师讲这真的太重要了，因为我一直觉得从以前就是我们以前那一辈觉得音乐好像学来就是要气质，
他们以前我们那一辈就会觉得学音乐就是要有一个目的，但是
要考上某一个学校，
不是，因为我常常这样写，我在论文里面写这句话，
怎样，
我说因为以前的爸妈会觉得学音乐花那么多钱你叫投资报酬率
对真的
你就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成就，你就是要那个，要不然你就不要学，
对
对对，
我们那一辈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会真的
对花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钱。
对，
对
我爸妈就会说我，就是我们也有说，我像我哥是就是想要往美术发展，然后我就想要去学跟人家一样学音乐，然后我爸妈就是非常实用主义，他就会说。啊，学美术那个都死后才出名，然后那个音乐作品也都是死后才出名，那你们要怎么中间要靠什么维生？然后我就哦好，然后我们就是回到
我跟你讲，我以前那一辈还有更夸张，还说什么哦，那女生读音乐班哦，那去考什么师大音乐系，那这样以后比较好嫁人。嗯、你的那个相亲的时候、哦，
其实那时候真的会有
他们会这样讲，
怎么办？我现在身边有一堆师大音乐系，然后未婚。
以前人就总是把音乐有很多其他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就觉得你就是漂漂亮仙女，然后你之后不是嫁医生就是嫁律师，
对，然后你教学音乐，你又会教小孩音乐，
对
对
对, 对, 对，
多好，
气质很好，
对，
然后又家教
个性也
很
好。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我们那一代很多迷思啊，还好我们打破他们了。
老师
真的
真的，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老师的音乐，就是像这些表演，因为我觉得常常群组妈妈都在问说，我小孩现在才三岁五岁六岁，真的坐得住，真的可以去吗？来，
我跟你讲这个打破
来讲可不可以，
可以，
绝对可
以，绝对可以。而且老师的音乐会，老师讲音乐会真的 好，
你说也会也会有点
唱
很距离演唱会音乐剧是开放小朋友就是可以舞动，对不
对？
对，
他们只要你只要安全距离，你当然不能从上面跳到下面的、嗯、不行，
这个不行。
但你如果是在保持安全的情况下面，就是说你站在前面位置，然后就站起来很嗨、嗯、就是摇摆还是什么，那我们都欢迎。而且其实我们有那个自信，就是我们其实设计很多互动的桥段，
对、
哦、然后呢就是
真的这个很重要，
从台上玩到台下，从台下
对，然后那个剧情啊，就是从剧情然后声光效果啊，其实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可以事先就跟小朋友我们讲说
预告，
对，预告，然后行前教育就跟他们讲说，哎，可能舞台上会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会有短短的暗场、嗯、因为小朋友会怕黑，所以你要先跟他讲说，哎，你会有短短暗场之间，他暗场的时候其实里面是在干什么什么之类的、嗯、他们在换布景啊或什么的，然后这些都跟小朋友预告预知之后、嗯、然后也提前跟他们讲说一定要好好的先上厕所，该上厕所的时候要上厕所，因为假如说你中场一半想要出去上厕所、嗯、然后你要再回来的时候你不是马上就能回来，因为一定要告一个段落、嗯、那个场馆人员才会帮你
让你进来，
这是剧场的礼仪。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事先让小朋友知道，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因果关系、嗯、因为如果你一半要去上厕所，你就会
就是
看不到，
有一段
你会看不到这样子，对啊，
嗯，对，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事前提醒，也是让孩子去融入怎么样去参与这些公共的活动的时候，
嗯，
建立一个很友善的礼仪的一个起端啊，这样子。
然后通常参加我们演唱会呢，其实小朋友是可以从头做到尾之外。回家可能会跟你聊个一个月，
我开始预想到这件事情，
对，一直唱，然后一直叫，
然后讨论剧情，
对，要点播，
对，
所以我也要准备开始被点播。
可是都是多一个话题啊，你看多好，
对，但是我们听 CD 不行，
不行，我跟你讲，现场真的超震撼，我也去过一次，我真的是觉得。我真的是觉得现在真的太幸福了，以前根本没有，就是
这些活动，
以前都一定要做好了，而且以前对，就是一定是比如说通常就是表演者单向的，嗯，那我觉得小孩就有点难，因为他中间就可能你知道飞掉对，他很需要你们 cue 他，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好，现在要干嘛，然后就好嗨哦。
然后我其实也很鼓励，其实我之前刚刚为什么说爸爸妈妈一定要跟小朋友一起把歌听唱，嗯，因为小朋友看到说哇妈妈唱的比我还嗨，他会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啊、我就不怕了、嗯、我就要大声唱出来，嗯，对，这个所以这个是亲子互动，所谓的互动不是只有我们演员台上的演员跟小孩互动、嗯、那互动还包含说你坐在旁边他、嗯、你跟着他一起唱歌一起笑一起感动的那种互动、
嗯、懂、嗯、
对啊
懂
对啊。
最后来提醒大家一下，购票资讯我们都放在节目资讯介绍栏，
对
对，
老师这次是用年代售票，
对，
对，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地，而且全省都有场次，对不对？
全省这个词，
对
啊，全国都有，
台北、高雄、台中、台南、桃园、嘉义，
是
哇，老师你真的全国走透透，
啊、真的耶！
不要再说看不到了，不要再说只有台北，就全部都有，
就是也是应该要都去。
而且有时候有的人还会去疯狂去两场、
欸、对我们有跟着你们，我们有，对，我们有的那个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做一个什么纪念章子因为我们真的最多有四刷五刷，
你说同一个
同一出剧来四刷，因为小朋友他们看会再看，然后你知道我们小朋友是经由重复来学习某种东西，他今天看的东西跟下次看的东西跟下次
的
东西都是看到不一样，然后可能他今年来是2岁，明年他3岁，他的认知又不一样。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很棒，而且我还蛮感谢那些让小孩花钱买票，哎，那个四刷都还不是就是
后面的位置，
对，那都是花钱，就是爸妈亲自花钱买票，然后买前面的位置让小孩那个，然后还有阿嬷就是做那个戏服。有那个阿嬷就是做模拟我们台上演员的戏服、嗯、就让小孩这样穿，这样 cosplay 然后就穿去现场、哦、超嗨的、哦、
就是一种去迪士尼乐园的概念、啊、
对对对，
就是穿着
对对，
哇、哦、好棒哦，好，我觉得我们小孩真的很幸福、欸、
来赶快大家点连结，而且先去老师的粉专还有老师的官方 LINE 开始先预习、嗯、然后如果你想要先把老师之前的歌系列专辑买起来都有，对不对？
对，
有老师有 YouTube 频道吗？
有，也是叫做谢欣只爱唱歌。
对 对, 对，
好，都来背起来。
他们现在也可以加 LINE，
对，也可以加 LINE。
加 LINE 的话，可以有9折购票优惠，
是的，
很重要、
啊。好，然后我跟莉莉都会去，所以我们之后再以后再来我们的群组里面分享你带小孩去的心得。
对
对，
好，
好，谢谢，今天谢谢老师，
好，谢谢莉莉，谢谢 Michelle，
谢谢。
谢谢，
节目尾声，我想要来念一小段我们好好生活线上课程学员的私讯回馈。有一位上过课的妈妈跟我们说，上课之后不只帮助我戒夜奶作战大成功，更开心的是我看到先生的改变。先生一开始很容易跟着孩子一起爆炸，但我在上完课后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好好的跟先生说，孩子的情绪发展是有阶段性的，每个阶段可能发生的变化是什么，而且他不是故意的，只是需要时间学习调整。先生听完开始修正每天爆炸的心情，开始与我互相支持。当然课程的和卡牌也帮助我自己比较能够放轻松，心里的弹性变得比较大。对于孩子的爆炸我也比较能理解他们，因为先生比较是传统教育派，而我是努力想改革迎向正向教养的那一派，所以过程中真的会有磨合，一度感觉心很累。但我最近终于感受到，只要回到生活中的小事，有正确的观念和方法一起努力，一切都会更好的。哦，这段学员妈妈的私讯回馈真是太感人了，很开心我们好好生活线上课程首月已经突破300位学员，正往400位迈进哦。课程最后的早鸟7折倒数直到7月21号，有卡牌还有发展里程海报的大全套方案随时都会售完，有兴趣了解更多的朋友请到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或者私讯我们 LINE 官方账号，小编会及时回复大家所有的问题哦。课程试看的连结还有官方账号连结我都放在节目资讯栏哦。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
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